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看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尊严，不会自卑，懂得自尊，同时也懂得正确的看待其他的人，懂得去尊重其他的人。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乃是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只是满足于拥有人的尊严，我们还应该渴望活得更尊贵。什么叫尊贵呢？当然我们也不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定义什么是尊贵，不是用权力、财富这些资本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尊贵。因为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尊贵，仍然是应该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就好像是一个手机的价值是由它制造它的这个生产厂家来定义的，一幅绘画作品的艺术水平是由创作它的艺术家来决定的。同样，一个人的生命尊贵与否是造他的上帝来衡量的。那怎么来确定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尊贵呢？那就要看上帝造人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起初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彰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尊严和尊贵给出这样的一个定义和区分。什么是人的尊严呢？人的尊严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人的生命中所彰显出的价值，而人的尊贵是上帝的荣耀在人的生命中所彰显出来的价值。当然我在这儿不是故意玩文字游戏我是希望能够借着尊严和尊贵这两个词的区分，只是应用于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们能够引出下面更多的关于救恩的话题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上帝的形象是为了让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这样人才能够生命活得更尊贵。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呢，人犯罪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从哪些方面我们看到上帝看到人亏缺上帝的荣耀呢？既然我们刚才说上帝的形象可以从实体论、关系论和功用论这三个层面来体现，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看人如何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刚才我们谈到了实体论，包括人的理性情感道德意志等等这一些的人的这种生命的特征。那么当人犯罪以后，人仍然有理性但是人却用理性去否定上帝的存在。人有感情，但是人的感情常常去爱慕那一些污秽的事物，而不是去爱慕那些圣洁良善的事物。人还有意志，但是人却用意志去违背上帝的旨意。那在关系论的方面呢？首先人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了，人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然后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人与人之间就常常有嫉妒有责难，甚至是杀戮。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百分之百完全的和平宁静过。那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呢本来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要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堕落以后的人却滥用这个权柄，要么人就过度的高举自己自己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不是去管理权力，乃是破坏权力。咱们中国人都熟悉的那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曾经一度在这个历史上人们藐视上帝创造的那个自然法则去搞大跃进，最后呢酿成什么？酿成恶果。那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大自然，乃是人要与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法则去抗争。人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那另外一种错误是什么呢？另外一种错误就是在西方社会里面最近这几十年在西方社会兴起的这种 啊，环境主义啊，就是反而人贬低了自己的价值，贬低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个环境主义的思想里头，人把人的这个地位降低到和大自然同等，甚至比大自然还要卑微啊，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就明天我会讲到会孕育出这种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就认为说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的生命啊，大自然就成了人类的母亲，这样的话呢，人类就不比大自然更神圣啊，反而亏欠大自然的恩情啊。这是一种过去几十年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啊环境主义的一种的思想啊。比较极端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这个教授啊，叫 Peter Singer 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动物解放》啊，《Animal Liberation》啊，他就谈到说，人并不比动物更尊贵啊，所以人在对待这个动物的时候，人应该是以动物的利益啊作为最高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考量，就把人和动物平等，甚至放在动物之下啊。所以在功能论的方面，你会看到人就会出现这两种的错误，要么过度的高举人，要么就是把人贬低，其实都没有按照上帝创造这个秩序合乎中道的把握人的这个地位啊。总而言之啊，上帝的形象啊虽然没有完全失去，但是却扭曲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形象啊使得我们人有尊严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上帝的形象也意味着人应该承担责任，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需要向上帝交账，因为人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那我们就要遵守上帝制定的界限。我们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上帝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形象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尊严，也意味着我们要向上帝来交账，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责任。但是因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被审判的这个结局，那就是在地狱当中承受永远的刑罚，这是一个罪人该受的结局。但是神爱世人，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上帝不仅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他还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啊。首先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要重生，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那么这一个新的人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作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会开始经历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的形象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不断的被恢复，好使得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去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是效法基督的生命，是被磨成耶稣基督模样的那种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呢，可以活得尊贵。所以亚当犯罪导致全人类啊落在罪中，上帝的形象在人的生命中被扭曲。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他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使得他拯救的人，上帝的形象可以被恢复。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刚才读到的那个诗篇第八篇啊，也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也被引用啊。但是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到诗篇第八篇那段经文之后，紧接着就指向了谁？指向了耶稣基督啊。因为上帝的形象的本体其实是圣子耶稣基督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也说，爱子是那看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可是这一位本有神的形象的神子，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神性啊，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来到世上来背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借着死和复活来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 好让我们这些被他拯救的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胜过罪的权势，让上帝的形象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逐渐的被恢复。那如何被恢复呢？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上帝的形象啊，从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谈到说上帝的形象如何逐渐的恢复，使得我们更好的去彰显上帝的荣耀。首先呢，我们是从实体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如何让上帝的形象得以恢复。我们说实体论所谈到的上帝的形象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还有生命的很多品格等等。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理性就需要顺服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下，不是在用理性去怀疑上帝，去否定上帝的真理，而是运用理性去认识上帝的真理。那情感呢？我们的情感也需要去被圣化，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不断的被圣化。那意志呢？意志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生命的品格也需要不断的被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关系论的方面，我们也需要恢复人和上帝的关系，敬拜独一的真神，弃绝一切的偶像，并且呢，也能够用上帝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恢复人与人的关系。那有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其实就谈到这样一段经文其实就是一个例子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你可以应用在工作场合应用在职场上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在肉身的主人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这里谈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原则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你可以应用在职场上，应用在老板和下属之间。但是这里其实还谈到了第三层的关系，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讨好老板，乃是为了服侍上帝。所以当我们遵循这样一些圣经中的原则，你对待老板下属对待老板要顺服，那老板对待下属要仁慈那我们对待同事要友好，那众人在一起因着都敬畏上帝的缘故，我们在一起共同的完成治理这地的这样一个使命。那在功能论的方面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很多时候我们一谈到这一节经文说到生养众多都是想到说哎呀，基督徒应该多生儿女多生孩子当然我们如果放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里面，你会看到说其实生养众多的目的跟下面这八个字有关系。为什么要生养众多呢？是要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就是说上帝不是说让亚当夏娃两个人在地球上开个夫妻店两个人一起经营就可以了，乃是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组成这样一个人类的集体，一个社会，来共同的治理这地让众人能够分工合作各尽其职，才能够完成治理这地的使命这不是亚当夏娃两个人的事情，这是整个人类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治理这地的工作应该就像一张拼图一样，每一个人扮演其中的一小块，大家拼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画面。想象一下一个园艺工人如果他的工作就是修剪草坪那么一个园艺工人他在给一个医生打扫后院，给他家割草，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位医生他就可以安心的在医院里给一个牧师看病，那么这个牧师呢，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以后他就有精力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带领一个在餐馆工作的服务员来学习圣经这样的话呢，这个餐馆的服务员呢，他就从圣经中重新的认识了这个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职业观于是呢，他回到这个餐馆当中他工作的时候就很积极很喜乐，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服务一个来到餐馆吃饭的在 这个橡树岭实验室工作的一个科学家。哎，这一位科学家在餐馆吃了这个饭，受到了很周到的服务，哎，可能留下10块钱小费，然后呢，很愉快的心情回到实验室，哎，带着灵感去搞科研工作，哎，发明了一个机器，就帮助那个园艺工人可以更高效率的去修剪草坪。啊，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同的职业在一起，可以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治理这地的一个工作。上帝让我们治理这地，就好像一个大拼图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是其中的一块儿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在早期的清教徒他们的职业观，不是用这种圣俗两分法，而是把所有正当的职业都看作是上帝给我们神圣的呼召和使命啊，不管是做科研的科学家，还是在餐馆的服务员，或者在修车的工人，或者全时间在家里照顾家庭的全职太太啊，都可以实现永恒的价值。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对待我们的工作。啊，我还记得我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个校车司机啊，一个中年妇女啊，她的工作就是开校车啊。每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啊，她都特别的喜乐啊，经常看到她一开车门啊，听着她正在唱那个《奇云点》啊，非常印象深刻。我也有几个中国留学生经常坐那趟车啊，有一个留学生呢就后来跟我说。他因为经常坐那个车，跟那个司机很熟，所以呢，那个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就跟他一边开车一边讲他在生活中怎样经历了神的恩典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那个司机他就找到了他工作的价值啊，虽然他挣钱可能也不多，但是呢，他的这个工作的价值不是用薪水可以衡量的，在他的身上，你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活出上帝的形象。啊，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是在事业上，啊，实现个人的成功和荣誉。但是以前，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目的、工作态度，通常跟上帝无关。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职业观也需要被更新。在职场上，你也可以活出上帝的形象，彰显上帝的荣耀。包括全职太太，在家里面照顾家庭的全职太太，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呼召和使命了。那个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啊 ，Albert Muller 啊，他有一次他说那些在家里全时间照顾家庭的妻子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家里面托住文明的源头。哇，这一句话是不是让做全职太太的姊妹们感觉你的事情做的事情高大上？不是故意的要高抬你的这个事情的价值，它本来就是这样。你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托住文明的源头。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社会的秩序里面，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啊，就好像细胞是身体的基本单位一样。家庭一旦破碎，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家庭的破碎啊，会导致整个文明的破口。啊，所以全职太太在家里面，其实是在托住文明的源头。啊，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职场啊，当然也包括在家里面全职太太的工作。啊，所以职场不只是在社会上的职业叫职场。啊，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职分，其实都有它神圣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下啊，如何在这个职场的当中去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去思考，一个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另外呢要有正确的目的，还有一个合理的过程。其实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啊。什么是动机呢？动机就是出发点。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应该是出于信心和爱心。信心就是我相信我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我的工作的机会、工作的能力都是上帝所赐的，从这个信心出发去工作。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对工作的态度是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你一定会生出感恩之情，会用感恩的心去对待这份工作，去珍惜这个工作，重视这个工作，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礼物，在这个工作里面承载着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会激发出你对工作的热情。 另外要有爱，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当然我们爱神是因为神相爱了我们。所以即使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能并不爱你的工作，可能你不喜欢你的工作，但是因着你知道这个工作是爱你的神赐给你的一个恩典，你仍然有理由珍惜它，好好的做好它。那我们爱周围的人，在工作当中能够跟周围的同事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的关系，通过工作去祝福世人，这也是一个出发点。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很爱你的工作，那你更应该感恩了，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不是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是赐给你一个 你喜爱的工作，你更应该带着感恩的心去对待这个工作。当然你如果爱你的工作，你就更应该爱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不要把工作取代了上帝。所以要动机要出于信心和爱心，然后呢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目的，目的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每一个人的这个职业的当中，你有一个职业方面的一个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目标，就是借着这个工作怎么样能够荣神益人，彰显神的荣耀，也能够祝福世人。如果这个是一个更高的目标的话，那么带着这个目的去工作，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就会减少很多同事之间的这种嫉妒啊、纷争啊，因为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对吧？很多的时候同行之间会有竞争，如果你认为一个科研成果应该归功于你，结果呢一个同事却拿走了一个奖项，或者当你们一起做一个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的时候，你的名字被排在了别人的后面，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平衡，会产生很多这种人际关系上的张力。但是如果我们锁定我们的目标是荣神益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为那个同事感到高兴，去祝贺他。就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在职场上可能被别人刻意的去打压，那我们也可以把伸冤和审判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的更高的老板是上帝。我们尽心竭力的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荣耀了神，也让人得到了益处，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就有理由可以满足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薪水或者是职称，我们的目的是荣神益人，这个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竞。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手段要符合圣经的道德伦理。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没有时间展开来讲了。那总而言之我在这里其实给大家提供几个大的几个线索，就是让我们从动机、目的和过程这三个方面去来思考如何在工作的当中去彰显上帝的荣耀。今天呢我们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在上帝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上帝起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到人的尊严看到工作的意义，但是呢因为人的堕落，工作变成了汗流浃背才能糊口的这样一个苦差事。可是呢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救赎以后，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工作观需要被更新，在工作中也可以去彰显神的荣耀。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待工作这个态度就应该是积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殷勤勤劳不偷懒。那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那个时候有这个清教徒，他们我就叫应该叫 John Smith 他当时就引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10那句话给当时的清教徒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工作不能吃饭就是要激励人要发挥我们当今的本分要来完成治理这地的工作。因为当人发挥上帝赐给我们的工作的能力，运用我们的体力和智力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上帝的形象在彰显出来，就是在代表上帝在地上完成治理的工作所以对于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来说，我们真正对那些人最大的爱和尊重不是一个劲儿的给他发福利，让他靠着吃福利来生活而不工作，反而是要给他工作， 给他工作的机会，给他工作的这个职业上的培训，让他能够把上帝给他的那一种能力能够在工作中彰显出来，去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样才能够活出一个人尊贵的生命啊！这是对人最大的爱和尊重啊！当然了，勤奋工作不等于工作狂，因为上帝不仅让人工作还让人安息，所以你看安息日的这个律法还写在十诫里，所以安息和工作同样的重要啊！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呢也要懂得安息啊，要懂得休息，不要把工作当成偶像啊！但是也要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啊！总结一下哈，我们从整本圣经哈总结一下，其实在创世之初啊，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看着是甚好，但是呢因着人的堕落导致上帝的形象在人的生命中呢被扭曲，但是仍然保留着没有完全的失去。可是当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救赎重生成为生命的一个转折点，那上帝的形象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恢复，一直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进入与神同在的那个荣耀的当中上帝的形象恢复到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地步就像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到那一天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再有软弱，不会再有犯罪，不会再遭遇试探那个就是我们在天上跟主同在的时候的那个完美的永恒的那个家乡那个到晚上再谈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是谈到了恢复上帝起初的形象，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恢复起初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只是有人格尊严，还可以活得尊贵这样的一种生命，可以不自卑也不自负不自卑是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尊严，不自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绑架不会再为了去获得世人的称赞，获得这个世界的那些光环或者标签而去生活，乃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去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创造中去发现人的尊严，也可以在基督的救赎当中去活出生命的尊贵。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